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追求？
我们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呢？
对我们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
信仰的目的何在？
信仰的目的在哪里？
这些都是人生最大的问题。
这些都是人生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常常的来省察自己。
我要时常来审查自己。
人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太自私。
人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太自私。
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生来就是如此。
我们生出来就是这样了。
但是上帝要改变我们。
但是神要改变我们。
他的计划是要建立一个不以自私为中心的国度。
他的计划就是要建立一个不以自私为中心的国度，
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国度。
那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国度。
活在那一个国度里的人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生活的中心。
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生活的中心。
基督的信仰就是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基督的信仰就是这个这样转变的过程，
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转移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
将人以自己为价值观的人心改变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
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信息，
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信息，
一个人从自我转向基督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一个人从自我转向基督，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一起读第三章第一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说，我不厌其烦地跟你们讲这个道理。
保罗说，我不厌其烦地跟你们讲这个道理。
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律法主义。
就是律法主义，
就是劝人来做教徒。
就是劝人来做教徒。
在讲这个以前，保罗说，你们可以放心，可以高高兴兴地听我讲。
讲这个之前，他说你可以放心，可以高高兴兴地听我讲。
什么叫做靠主喜乐？
什么叫靠主喜乐？
就是把你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
就是将你自己放在基督耶稣里面，
让他来负责一切，
让他来负责一切。
比如说外面下雪下得很大，现在没有下雪，如果下得很大，
如果外面落很大雪，
那么你要开车回家，你担心，
你要担心，你担心要开车回
家。我跟你讲说，我开的是一辆 Hummer H1，
我们听我驾过车是 Hummer， 是 H1 model，
在任何雪地里都可以开车的，
有什么雪地都可以驾它。
所以你坐我的车回家保证安全，
所以你坐我这个车回家保证安全，
你就可以放心了，
这样
就
可以放心了。
这个是靠主喜乐的意思，
这个就是靠主喜乐的意思。
上个礼拜天我们 Youth Retreat 最后大家要回去接 Youth 回家，
上个礼拜我们有青年人的冬令会，
那么在
我们要接他回
家，晚上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有好几部车滑到路旁的沟里去了。
有几部车接他小孩的时候，他的车是滑了去旁边的公路那里。
还有一部车在71号公路上就打了转180度。
甚至有部车在71号公路那里打了180度的转。
那下雪天开车真的要小心。
老师听驾车真正是要很小心。
其实那一天上个主日傍晚我回家的时候，我也经历了非常惊险的事。
其实当晚牧师回到家的时候，你都是经历一个很惊险的事。
可是我心里面向神有一个祷告，
不过当晚我心向神祷告，
我说主啊，最多不过是出一个车祸嘛，你看着办嘛。
基督咪车祸啦，咁你睇下点搞啦。
当你把你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你就会放心，你就会喜乐。
当你将你生命放交喺神嘅手上，你会放心，你会喜乐。
保罗提醒在腓立比的信徒，不要受到犹太主义者的欺骗。
保罗提到腓立比嘅弟兄要小心，唔好受到呢啲犹太主义嘅欺骗。
因为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仍然相信旧约的那些律法。
因为呢啲所谓基督徒，佢仍相信旧约里边嘅律法。
他们特别强调这613条自己定出来的规矩。
佢仍然喺佢有自己613条佢自己定出嚟嘅规矩。
他们也强调割礼。
佢亦都强调割礼。
什么是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
乜嘢系割礼呢？割礼系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嘅记号。
告诉他说，所有以色列的男丁在生下来第八天，男孩要行割包皮的这个礼仪。
讲俾听话，所有以色列嘅男丁出生之后第八日要行呢割包皮嘅仪式。
以后这就变成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傲的一个记号。
以后这个国礼变为以色列人一个自以为傲的记号。
所以他们认为其他各族的都是外邦人，不能得救的。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是外邦人，不可以得救。
所以当他们当中信了耶稣的人，他们仍然丢不掉这样的观念。
所以就算他当中有人信了耶稣之后，仍然都是有这个观念。
他们到处去讲说，你们先要成为犹太信徒才能成为基督徒。
他们私自周围这样说，你首先成为犹太徒先至可以成为基督徒。
显然他们也到过腓立比教会，
他当然也都会去过腓立比教会。
那么保罗就一再提醒他们要防备这样的人。
保罗一次再咁提示佢教会话，你要防备呢啲咁嘅人，
就是宗教徒看起来像虔诚的人，但是他们不明白真理。
但好似嗰啲宗教徒睇嚟好似虔诚嘅人，但佢唔明白呢真理。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二到三节。
我一齐读第三章二到第三节。
来，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把这一些犹太主义者跟真正的基督徒做了一个比较。
保罗将这些犹太主义者和真基督徒做了比较。
他称这一些犹太主义者为假受割礼的，
他称这些犹太主义者称他就说是假受割礼的，
并不是割礼是假，而是说他们假的以为割礼是重要的。
我不是说割礼是假，但是就是说这班人以为割礼是很重要，
好像宗教徒一样，以为他们的一种虔诚可以换得神的恩典。
宗教主义说以为他们的虔诚可以换来宗教 的好处。
那么保罗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他们。
保罗用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他说是犬类。
第一说他们是犬类。
犬类就是狗的意思。
就是狗的意思。
动物跟人很不一样。
动物跟人是不同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吹了一口气，但是没有在动物的口里面吹。
最大的分别就是人做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吹了口气，但他没有这样对这动物。
所以人有灵性，
所以人有灵性，
人可以跟神也是灵交往。
神可以跟神交往，
但是动物不行，
但动物不可以。
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狗在那里敬拜神？
你会看到一堆狗在那里敬拜神呢？
你有没有看到狗咬了人说对不起，我悔改，我下次不咬你了？
有没有见到狗咬人之后，他在那里悔改，下次我不咬你了？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受圣灵的感动引导。
但是这个真的基督徒是会受圣灵的感动和引导。
我曾经问过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曾经问过很虔诚的佛教徒，
我说你天天念经，你晓得佛祖要你做什么吗？
我说你在那里读佛经，你明白这个佛祖要你做什么吗？
他说其实我佛经我也读不懂，我就是凭良心做事。
他说我其实我是佛经我都不懂读，我只不过是凭良心行事。
其实宗教徒就是凭良心做事。
宗教徒就是凭良心行事。
因为圣灵不在他们的里面。
因为他圣灵不在他们里面。
所以保罗用犬类跟顺从圣灵来比较两者之中的不同。
所以保罗是用犬类和顺从圣灵做两个分别。
不是要骂人像狗，而是告诉他们说，如果没有圣灵，人跟动物也差不多。
佢唔系喺度闹人系狗，只不过话讲明，如果人冇圣灵，人同动物系差唔多。
第二，他说是作恶的。
第二讲系话作恶嘅，
这不光是指的他们的行为不对，也是指的他们是反对基督耶稣的。
除咗话佢行为唔啱之外，更加系话佢哋系反对耶稣嘅。
他们到处去说保罗的错，跟他讲的是异端。
佢四围去讲保罗所讲系错，而且话保罗系异端。
他们故意不知，不顾保罗他遇见基督的经历。
佢更加唔记住保罗遇见基督嘅经历。
他们这样做其实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反对基督。
咁做咧，其实打着基督旗号喺度反基督。
你知道今天美国这个社会也是如此。
你知道今日美国社会都系咁样吗？
在美国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强调政教的分离。
有好多基督徒喺度强调政教分离。
他们禁止中学生在学校里面祷告。
佢禁止中学生喺学校里边祷告。
连在球类的比赛。在之前为了球赛的安全祷告也不容许，
甚至在球类比赛之前在那里为了安全来祈祷也都不容许。
在中国也有像丁光训主教这样子的反基督徒的基督徒，
就算在中国里面这个丁光训主教也都是 有这样的提议。
他讲说因爱称义，
他提议因爱称义，
这个是没有一点圣经根据的教义。
你系家完全冇圣经根据嘅教义。
其实骨子里面都是反基督教的。
其实骨子里边都系响度反基督教。
保罗他说我绝对不敢夸口。
保罗话我绝对唔敢夸口。
我要是夸口，我只敢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算夸口，我只系夸耶稣基督并佢所钉嘅十字架。
那假受割礼的人，他们是。夸口是以自己的行为来夸口。
这些人是以自己行为来夸口。
所以保罗称他们为妄自行割的。
所以保罗称他这些叫做妄自行割。
原文这个 concession 是指的切割的意思。
原文 concession 来讲切割的意思。
是指的保罗说他们是仗着自己的义受割礼的义。
保罗就话佢哋系靠着自己嘅义嚟行割礼嘅义。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割礼当初神设定的意义。
其实佢哋唔明白割礼神初初所定嘅意思系乜嘢。
割礼不是要靠人自己的行为来表达人得救的一个条件。
割礼唔系靠人嘅行为嚟表示一个割礼一个得救嘅条件。
一个人如果你要靠自己行为的努力，这个叫做宗教徒。
如果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努力，我们叫他做宗教徒。
如果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为什么上帝要叫耶稣来到人世间呢？
如果人可以靠着行为达到神的标准，那神为什么要派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呢？
为什么耶稣要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人的罪要钉在十字架上？
可见得行善与得救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看到行善和得救是没有关系，
只不过所有的人行善是将来他要受审判的一个衡量的标准而已。
只不过一个人行善是将来他要受审判一个衡量的标准而已。
但是得救就是不受这一种的审判的意思。
但是得救就是免了这个审判的意思。
所以基督徒我们的得救完全不是靠行为的。
所以基督徒我们的拯救不是完全靠行为。
所以真割礼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真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呢？
原来的意思是指的被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意思就是我们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为圣。
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受割礼，意思说他们是被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子民。
耶和华同亚伯拉罕讲话，你的子孙要受割礼，系就系话佢哋要分别出嚟乜嘢和话。
但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归耶和华为圣，
但系以色列人唔愿意归耶和华为圣，
他们反而去侍奉敬拜外邦的假神偶像，
佢反而去侍奉外邦嘅假神为偶像。
所以这个肉体上的割礼对他们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肉体上嘅割礼对佢冇意义。
基督徒，我们不是受肉身的割礼。
基督徒，我哋唔系受肉身嘅割礼，
我们是受心灵的割礼。
我哋系受心灵嘅割礼。
意思说，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归给耶稣基督的人。
意思我哋系被耶稣基督分别出嚟归俾佢嘅人。
因此，我们不能够再犯罪，活在罪中。
所以唔可以再犯罪，活喺罪里边。
好比说，我们家以前养一只狗，是 B 狗。
好像以前我家里养一只狗 Beagle，
那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我把它放在家里屋子里养，
我将它洗得很干净，留在家里面。
可是它偏偏要溜出后门到后院去玩，
但它偏偏要走去后院去玩，
结果弄得全身脏兮兮的，那么我不让它进来，
结果整得很污糟，那我就不让它回家。
我说既然你喜欢在外面的话，那我就把你的狗屋搬出去，你就住在外面吧。
既然你喜欢在外面玩的话，我将你的狗斗都搬到外面，等你在外面玩。
可是他又跑到门口那里用他的爪子抓门啊，然后发出那个很可怜的声音啊。
但这个狗呢就咁之后呢就因为发出可怜声音嘛，就在门口玩啊，想放进来。
他想进来，
他想进来，
这叫做妄自行歌。
就是把
自己故意弄得可怜兮兮的，希望换取上帝的恩典。
他将自己扮得很可怜咁样，希望换到上帝嘅怜悯。
保罗说要防备这样的人。
保罗话要防备呢啲咁嘅人，
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他们只有靠自己的苦念自己的苦行。
佢因为冇圣灵，所以要靠自己苦念自己嘅苦心。
保罗说：我们夸口只能够以耶稣夸口，是他救了我们。
保罗说我们夸口只着耶稣基督夸口，因为他救了我们，
因为我们不能任何一个人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得救，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而得救，
因为保罗自己经验过这样的事，
因为保罗自己经验过这些事，
以前他就是这样的人，
以前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看第四节，
我看第四节，
一起来念，
一起读。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过去叫扫罗，
保罗以前叫做扫罗，
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是求问的。
这个是希伯来的名字，意思是求问。
后来他改了名字叫保罗，是希腊文，意思是微小的。
是后改了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保罗意思叫做微小。
他信主以前他是一个标准的犹太教的教徒，
他信主之前是一个标准的犹太教的教徒。
他这里说了五件事情，证明他以前是真心热忱的。
他说了五样东西，说给以前他真是真心热情的。
他说他受过割礼，
他受割礼，
他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他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就是最虔诚的那个教派，
最虔诚的教派。
他是逼迫教会的，
逼迫教会，
他是行为非常的好，无可指责的，
他行为很好，以致无可指责。
然后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
但因为他去大马色的路上，
本来他是抓基督徒的，
本来他是要捉拿基督徒，
突然有大光四面的照着他，
突然有大光四面的照着他，
他的眼睛都瞎了，
眼都盲了。
然后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话，
然后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讲话。
耶稣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马苏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刹那之间保罗明白了，原来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
刹那之间，扫罗嗰时明白咗，原来耶稣基督系从死里复活。
那些耶稣的门徒所讲的都是真的，
呢啲耶稣嘅门徒所讲嘅都系真嘢，
因为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因为佢已经系从死里复活，
他道成肉身是为人的罪被钉死。
佢道成肉身系为咗人的罪而被钉死，
所以保罗就有180度的转变。
所以保罗有180度嘅转变，
这一种的转变是非常惊人的。
呢个系一个好惊人嘅转变。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八节，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
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
他现在成为受人逼迫的基督徒，
他现在成为受人逼迫的基督徒。
他原来是靠着肉体热心的，
原来他是靠着肉体热心的，
现在他是受到圣灵的管制，成为别人的笑柄，
原来他是受到圣灵的管制，原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我们圣经新约有27卷书，
新約有二十七卷書，
其中有十四卷是保羅寫的，
其中有十四卷是他寫的。
為什麼他有這樣奇妙的轉變？
為什麼會有這麼奇妙的轉變？
他說，先前我以為與我有益的，現在我因著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先前以為我以為與我有益的，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
過去他所追求的這些名利富貴，他現在明白在神的面前都是攔阻。
他以前所追求的名誉富贵，现在明白现在都是拦阻到他到神面前的东
西。他知道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东西，
他已经知道他已经得到最好的东
西，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就是主耶稣基督。
保罗说主耶稣是至宝最好的，
保罗说主耶稣是最好至宝。
其实这句话保罗不是说这样，
其实保罗不是这么说，
他原来的意思是说认识耶稣是至宝，是最好的。
原来原文意思话系认识耶稣系至宝最好嘅，
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认识这个字的意思很特别。
又喺希伯来人文嘅文字里边，认识呢个字系好特别。
认识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着非常亲近亲密的关系，
认识在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亲近亲密的认识。
所以保罗是说认识或者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至宝，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认识是讲话跟基督耶稣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这件事是至宝。
这个亲密的关系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
这个亲密的关系将一切的事都改变了，
把他的人生观，把他的世界观通通都改变了，
将他人生观世界观通通改了。
这样子的转变也应当发生在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这个这样的转变也都发生，应该发生在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因为没有这样的转变，你就仍然是活在你的肉体中。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你仍然会在你的肉体里面。
你看到世界上的人他们怎么认为宝贵的事，你也会一样的去追求。
你会看到世界上的人他以为宝贵的事，你也会同样追求同样的事。
所以我们跟着在世上的人的潮流沉浮，
我们跟着世上的潮流在那里潜伏。
唯有当你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转变。
唯有当你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改变。
甚至你会明白过去那些你所追求的东西反而成了你认识耶稣的拦阻。
甚至你会明白过去你所追求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拦阻你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过去我认为对我有益的，其实对我是有损害的。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过去以为我对我有益，但以为现在我看来是对我有损的。
有位弟兄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有位弟兄跟牧师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是不是你们心里常想的话呢？
是不是你心里都是这么想吗？
这个不是圣经的话。
这不是圣经的话。
这句话使我们受害不少，
这句话使到我们受害不少，
甚至使我们忙得连家都顾不了，
使到我们忙到家都顾不到。
圣经上的话是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圣经话，如果你信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转变。
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可以改变。
神能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神可以开我们属灵眼睛，使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
所以保罗他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把其他的事都看作成为是粪土。
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东西都是粪土。
粪土原来英文翻成 rubbish， 那个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粪土英文翻译做垃圾，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中文翻成粪土，其实我们到农村呢，这个粪土还是宝贝呢。
中文圣经这样翻做粪土，其实去到农村呢，这粪土才是宝贝来的。
你们去过农村就知道了，在他们就是晚上我们起来上厕所还叫我们要保留哈，不要随便的去丢掉这些宝贝啊。
去个农村人知道了，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他们要我们保留，不要随便丢它。
那这里所讲的其实是指的真正的废物。
这个讲是真正的废物。
把那个最最宝贵的跟那个最最低贱的做个对比。
将你最宝贵和最低贱的做一个对比，
好像早上你起来的时候阳光已经升起，你把蜡烛吹灭了，那个意思
好像早上出来阳光灿烂，你将你的蜡烛吹熄一样。
保罗说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耶稣基督，我何必要这世上的这些垃圾呢
保罗说我已得到最好的耶稣基督，我为什么还要拿世界上的垃圾呢？
今天我们的难处就看不出来世上的这些东西跟耶稣比起来是垃圾
我们的难处就是我看不出世界上的东西跟耶稣比起来是垃圾。
我们说哎呀，工作嘛，工作就是为了养家嘛。
我们说做工，我做工是为了养家。
我送孩子们去学这个学那个跳游泳，这些是我们培养亲子关系嘛
我们送孩子学这样学那样东西去游水，我是在培养亲子关系。
我们买大房子是要开放让我们家可以聚会嘛，
我们买大屋是为了我们可以开放我们家庭可以大聚会。
我存钱是为了将来要退休嘛，
我在赚钱是为了我将来要退休。
我做运动拼命做是为了健康嘛，
我拼命做运动是为了健康。
问题是你把什么事放第一优先？
问题就是你放什么在优先的？
刚才讲的这些事都对，但是什么是第一优先？
你说的都对，但什么是第一优先？
神不是叫我们出家做一个修士，
神不是叫我们出家做修士，
也不是叫我们仰赖别人的资助，
也都不是叫我仰赖别人的资助。
但他要我们把他跟世上所有的东西做个比较，
但是神要我们将他和世界上所有东西在那里比较。
当我们比了之后，我们晓得他是至宝，其他所有的东西是垃圾。
当我们比较之后，我们会明白神是至宝，其他东西都是垃圾。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当灾难来到的时候，你世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垃圾
当灾难来的时候，你世界所有东西都是没用，都是垃圾。
当你半夜睡到三点钟的时候，
当你夜晚睡到三点钟，
突然一下天旋地转，你发现你是住在第十七层楼的高楼上，
你发觉天旋地转地震，你坐在17层楼，坐在17楼。
我请问你，你到哪里去躲避呢？
我问你，你去哪里躲避呢？
当这个高楼垮下来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当这个楼倒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呢？
当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你开55，你是很守法。
当你在高速公路开55米的时候，你很守法。
可是旁边这个大卡车，它是开75。
但你隔离那个车大货车开75米，
他一下子撞过来，你的小车像玩具一样的在让你翻滚。
突然间撞过来，你的车就好像玩具咁样喺度。
那时候你银行有多少的存款，你的工作有多少的升迁，又有什么意义呢？
咁到嗰个时间，你银行有好多存款，你工作有咩升有啲咩升迁，有咩意义呢？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可以永存的？
所以真正的问题系乜嘢可以永存嘅？
暂时的东西跟永存的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你要把哪个放在第一位上？
所以将暂时的东西和永存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你要拿哪样呢？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保罗转变的经历，
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体会到保罗改变的经历，
是那样子的强烈。
虽然嘛，未必还定咁强烈，
至少我们应当明白这一些我们以为有益的东西，其实对我们也是有损的
我们要起码要明白这些以为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其实是对我们有损害。
不管是工作、是家庭、是财产、是健康，哪一样是第一优先呢？
不管是工作、家庭、健康或者是其他东西，哪一样是优先呢？
接下去保罗说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义。
但是保罗继续说信耶稣基督的义，
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一起读第九节，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信这个字的时候，跟我们一般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新约圣经讲信这个字时候，同普通用法不一样。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信这个字其实是接受的意思。
用
在
福音第一章讲到信这个字是其实是讲接受的意思。
一章十二节讲到信这个希腊文，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进行的，是信，是一直不断信下去的。
第十二节讲信的时候，信是讲进行式，一路不断地信下去。
所以我们信神那个结果就是得到耶稣。
所以我信神的结果就是得到耶稣。
得到耶稣，耶稣就把他一切的公义圣洁就算作是我们得到了。
得到耶稣之后，佢耶稣将一切嘅公义圣洁都当我哋得到咗。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就等于是替我们做的。
所以耶稣所做嘅嘢就等于为为我哋所做。
而你一个人你要拒绝耶稣基督，那你就是拒绝了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他的义。
所以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就是拒绝了耶稣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义。
我们相信接受了就是得到了他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我们相信接受的就得到了耶稣一切的恩典。
那么接下去他又讲了一件重要的观念，
跟着他在下面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种复活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十一节，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晓得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讲到他个人奇妙的转变，
保罗讲他自己一个奇妙的转变，
都是从认识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做开始的，
都是从认识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开始的。
而且这一种的转变是随着跟耶稣的关系一直不断的信他，继续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而且是继续和耶稣不断的相连，以致这个改变越来越强烈。
这个就是所谓灵命的成长，
这个就是所谓灵命的成长。
这个起点是他开始经验到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
起点就是他体验到耶稣是一个复活的。
不但他是历史上的一位人物，
他不单止是历史上一位人物，
他确实的从死里面复活了，
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
所以不但从理性上去理解，
不单止是从理性上去了解，
保罗他自己在经历当中也体验到耶稣基督是复活向他显现，
他更加从他自己体力那里亲身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他知道有一个叫复活的大能，
所以他知道一个叫复活的大能。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力量比死亡更可怕，
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比死亡更可怕。
但再怎么样有权有势的人也没有办法逃离死亡，
就是这个怎么样无论怎么有权有势的人都不可以逃离死亡。
可是死亡被耶稣基督所胜过，
但是死亡被耶稣基督所胜过。
从此人知道死亡其实不是终点，
从此人知道死亡不是终点，
死亡不过是一种转变而已，
死亡只不过转变而已。
第二步保罗体会到的就是与主同受苦。
第二保罗要讲的就是与主同受苦。
我们基督徒的灵程从认识基督的复活开始，然后我们也要经验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基督徒的灵程就是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然后要同耶稣基督一起受这个苦。
这里讲到团契，其实他说一同受苦，原来那个英文是 fellowship， 是团契的意思。
他这个讲到团契说要受苦，其实是用 fellowship 这个字。
那我们有校园团契，
我们有校园团契，
那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很敞开，
大家弟兄姐妹在其中是彼此很敞开。
我们都年轻人分享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喜欢的不喜欢就说出来了，牧师这个那个不对都讲了。
年轻人他心里面所想到的又讲出来，
那这一种真实相爱相关心是非常好的。
这个真实相爱 相亲是非常之好，
不是那个爱不是要占有对方，而是愿意付出愿意牺牲。
爱这个爱不是要占有对方，是愿意付出愿意牺牲。
但你不能够每一次你团契出去吃饭你都说杨洋你付钱，
但不可以每一次出去吃饭团契吃饭都叫杨洋出钱。
因为牧师说我们是团契嘛，
因为牧师说我们是团契嘛。
团契那个就是什么，把那个口拉出来叫什么专吃啊，
团契呢就是将那字拔出来就是专吃，
校园专吃啊，每一次在一起就吃啊。其实与基督的团契根本不是讲吃吃喝喝，
其实你说从基督团契不是讲吃吃喝喝这件事。
保罗这里说与基督的团契是分享基督的苦楚，
苦楚
受苦，
这个团契就是分享基督的苦楚。
好像彼得他跟着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
可以彼得跟着耶稣基督去到大祭司的院子，
他看到耶稣受到了诬告，
他 见到耶稣受到诬告，
有人吐唾沫口水在耶稣的脸上，
有人吐口水在耶稣的面上，
有人打他，用拳头打他，
有人用拳头打他。
就在那个时候，鸡突然叫了，
在那个时候，鸡突然间叫起来，
然后耶稣就转过身来，用一双泪眼望着彼得。
在那个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用一双泪眼望着彼得。
彼得怎么样？
彼得点？
彼得就出去痛哭。
耶稣啊，彼得就出去痛哭。
我请问你，彼得为什么要出去痛哭？
咁你彼得点解要出去痛哭？
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呢。
耶稣仲嗰次仲未被钉十字架，更大苦难仲未嚟。
那彼得为什么要痛哭？
彼得点解要痛哭？
彼得不是为珍惜耶稣受苦痛苦。
彼得不是为了珍惜耶稣受苦而痛哭，
彼得他是想起自己的罪来。
彼得是想起自己的罪来，
因为耶稣曾经提醒过他要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他，而是提醒他不要做这事。
因为耶稣曾经提过彼得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主，耶稣是叫他你不要这样做。
但是彼得仍然是失败了，
但是彼得仍然失败了。
这个是彼得与基督团契的意义，
这个就是彼得与基督团契的意思。
他不是为耶稣基督的苦楚难过，
他不是为耶稣基督的苦楚难过，
他是为自己犯罪难过，
他是为了自己的罪而难过。
主耶稣从来都不叫我们为他受苦难过的，
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为我们叫我们为他的苦而难过，
他要我们为自己的罪悲伤，
他要为我叫我们为自己的罪而悲伤。
因为我们受苦不是为他，我们受苦是为自己的罪受了苦。
因为我们受苦不是为了主，我受苦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受苦。
什么叫做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什么叫做与受苦与他团契呢？
什么叫做与耶稣的受苦的团契呢？
但是因为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接近他，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的罪导致于我们的苦，
我们去到面前见到是我们的罪而引起我们的痛苦。
所以每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结果，就是体会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有结果就是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会看到自己是罪人。
换句话说，你还骄傲以为说我没有罪，其实你是没有亲近主的缘故。
你而家仲要系好叫我话我冇罪，其实你冇亲近主嘅缘故。
我们若亲近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实在不配得他恩典的。
如果我哋亲近主嘅时候，我哋会体验到我哋实在唔配神俾我哋恩典。
就是这样的心，神愿意接纳我们。
就系咁嘅心，神愿意接纳我哋。
就是这样的心，神就无条件担待了我们的罪。
就系咁嘅心，神愿意无条件担待我哋嘅罪。
有一个人他做梦，
有人发梦，
梦到耶稣被挂在一个木柱上，有一个人在那里拉鞭子打他。
然后他梦到耶稣是被绑在木柱上面，有人在那里鞭打他。
那个人是狠狠地在抽打着耶稣。
那个人狠狠地鞭打耶稣。
在那个耶稣满身是血的时候，那个打耶稣的人突然就转过身来。
当耶稣被打到满身是血的时候，那人突然转过面过来。
这个做梦的人看到那个转过来的人居然是自己。
这个发梦的人发觉这个人打耶稣的人原来是他自己，
突然他就梦醒过来，
突然间他就醒了，
他吓醒，他就跪在床前痛哭流涕的悔改，
他就跪在床边那里痛哭流泪的悔改。
这个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意思，
这个是讲到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意思。
凌晨的进展到第三步就是效法耶稣的死。
我们灵性的进展到第三步就是效法基督的死，
那是指的我们与耶稣的联合。
这是讲到我们和耶稣的联合，
就是把我们的老我交给耶稣，跟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将我们的老我交给耶稣，我和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
有一对夫妻，丈夫做了一些对妻子不起的事情，
有一对夫妻，丈夫做了一些对妻子不起对不住的事，
两个人吵翻了天，
两个人在吵架，
他们就去找牧师，
然后又问牧师，
牧师听了也没有说什么话。
牧师听了之后也都没说什么，
就去倒了一盆的水，
就倒了一盆水，
然后请他们彼此的洗脚，
又叫他们彼此洗脚。
当那个妻子跪下来很认真地洗她丈夫的脚的时候，
当你妻子跪在那里很认真跟她丈夫洗脚的时候，
圣灵就忽然感动那一位丈夫，
圣灵就感动这个丈夫，
他就大哭起来求他妻子的原谅，
他在那里大哭起来求他妻子原谅他。
他的妻子把洗脚的水就倒掉的时候这样的说，
当他妻子倒了盆水的时候这样跟他丈夫说，
我生了你做错事的气，
我为了你做错事我而发脾气，
然而神原谅了我，
但是神原谅了我，
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怨恨像这洗脚水一样的倒掉，
我也愿意将我的怨恨好像你倒洗脚水一样一起倒了出去，
我不会再纪念，
我再次不会去纪念，
这叫做效法耶稣的死，
你就讲效法耶稣的死，
就是你的那个救人、那个愤恨、那个嫉妒的救人与耶稣一同死了。
就系你嘅救人已经同基督一齐死咗。
这样你的新生命才能够长起来。
咁样你嘅新生命先可以成长。
保罗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保罗话：“你所种嘅如果唔死，就唔可以生。”
最后，保罗他盼望耶稣让我们复活的那一日来到。
跟住咧就保罗盼望耶稣复活嗰日快快嚟到，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基督徒你我有将来复活的一天。
虽然人有死，但系基督徒你同我将来有复活嘅一日。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复活的盼望，但是这个是我们内心应当长存的一个意念。
我哋今日冇时间讲呢个复活的盼望，但系我哋应该系喺心里边常记住呢样嘢，
靠着主而喜乐。这就是把自己放在基督里的意识，让他来担负一切。
靠着主喜乐，就将自己放在基督里边，等佢嚟负责一切。
我们应当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转变。
我哋应该追求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嚟嘅转变，
就是我们开始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
就开始顺服圣灵喺我身上嘅引导。
从此我们不再夸自己，我们只夸耶稣基督的恩典。
从此不再夸自己，只系夸耶稣基督。
我们也不靠自己肉体的努力去行善。
我哋再次唔靠自己肉体嘅努力去行善，
因为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一生的至宝。
因为我哋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一生嘅至宝，
其他所有的东西跟他比起来都是 rubbish， 都是粪土。
其他嘅嘢同耶稣基督比起嚟都系垃圾。
我们认识耶稣的意义就是不断灵性的成长。
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意义就是我灵性不断的增长。
从开始体会到他那种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发生。
体会到他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里面发生。
然后叫我们跟他的 fellowship 团契当中，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
然后同他团契里面，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
然后我们旧的人愿意与他一同钉死。
然后这个旧人愿意同他一起被钉死。
好叫我们能够把基督的新生命活出来。
以至我们可以将基督新生命活出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但是你的话语还没有你自己来的宝贵，
但是你的话语都没有及你自己那么宝贵。
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跟圣灵的感动常常到你的面前来，
而且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感动我们时常来到你面前，
以认识你为至宝，
以认识你为至宝，
让我们能够与你的死与你的苦团契，
以致我能够以你的死以你的苦为团契。
每一次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罪，
以致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
求主赦免遮盖，让我们能够悔改归正，
以致求父你赦免遮盖，以致我们悔改归正，
让我们能够活在与主亲近的生活中，
以致我们活在与主亲近的生活里面，
叫我们旧的人与你一同钉死，
叫我们旧人同你一起被钉死，
我们新的人能够为你而活，
我们新的人可以为你而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